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周四晚上11点准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这里是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米梦迪。那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好朋友啊，他的名字呢叫李新南，我一般都喜欢叫他新南。那首先呢，请新南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新南，很高兴在电台跟大家做主持。
那首先我想先请问一下新南，新南是来自哪个学校，然后现在就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来自华盛顿大学，现在就读的是教育专业。
那首先先问问这个专业，因为每一次我请嘉宾来都会问他啊，你为什么选择读这个专业？那是因为你比较喜欢孩子吗？还是觉得自己这个性格比较适合做教育呢？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非常喜欢小孩，然后也以后想从事关于教育方面的这种工作。
那一般从我这边的一些感觉，觉得做就学教育或者是未来做教育的女生都是那种性格比较安静或者说比较沉稳这样女生，你觉得自己是这一类的女生吗？
还可以吧，我性格比较内向。
那再问一个相关话题因为我感觉你是不是也现在是大三了，所以差不多来美国已经有3年吗？还是以前高中就来美国了？
我高中的时候就在美国，所以现在应该是第6年了。
哇，那很久了。那高中当时也是直接高一就过来的吗？
就是初三毕业的时候来的美国，然后读的美国的高一。
因为其实当时那会儿，你想6年前是差不多2012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时候能考虑出国的人虽说是有，但还不如现在那么多。那所以想问现在为什么当时那么早就考虑突然就出美国呢？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生，但一般又内向的家里可能不就比较恋家嘛，但为什么那么早就选择出国了呢？
我出国那年是15岁嘛，然后其实从我小学开始我爸妈就比较忙，然后一个是我爸的这个观念比较传统，他就想说想让我变成非常独立的那种女孩，所以他小学3年级呢就把我给送出去，然后读那个寄读学校，寄宿学校，当时就是每周才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嘛，然后他就想锻炼我的独立性。后来就长大到了初三毕业，他就问我说以后想不想去美国读书。我说可以，那就试试吧，然后我就这么出来了。
那说到这个，我想问你，因为毕竟当时是不是才15岁啊？
对，
对于一个15岁的女生，刚正开始是青春那会儿变化的时候，那你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适应啊？
其实想家多少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在我身上没有那么的就是严重。
这话怎么讲？
就感觉很适应，
也没有经常哭。
没有，就适应的很快，我觉得。因为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那个高中吧，它是一个私立学校，然后很多的就是国际学生嘛，尤其中国人最多了，所以就来的时候感觉有朋友一起啊，就
还挺开心的。
对。
那你当时选择的是哪一个城市呢？
我在湾区，靠近旧金山。
那块刚好属于那种中国人还比较多，所以生活也还比较方便，是不是？
对啊，就附近很多中餐啊，然后天气也非常好，再就是中国人嘛，到处都是。
所以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也觉得，哎，出来挺新鲜的，也觉得挺好的，是不是？
对，就是新鲜感。
那后来为什么大学突然就选择了一个最爱下雨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洛杉矶，你刚刚说湾区嘛，那块肯定是365天，感觉360天都是阳光。那相反，西雅图是一个哎阴雨绵绵的点。就是后来为什么选择这儿了呢？是因为这儿露营。
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再就是加州当时待久了，待了4年，然后当时毕业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说以后我一定要换个地方，最起码一定要出加州。然后东部呢，又觉得太冷了，又不想去。后来华大陆路也是非常好的学校嘛，然后就选择来这儿了。 当时其实也不知道这边天天下雨这种情况，直到来了以后才知道的。
其实我也是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结果越待久了，尤其现在待了三四年了，哇，一到这冬天，我想这一周怎么还不出太阳？
对，
但其实反而这种时候，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出太阳，那一天你的心情会格外的好，因为可能你等了那么久，有一天突然见到这种奇迹或者惊喜，然后反而你的心情会因为这个天气而改变，
嗯，
是不是？
没错。
那你刚才也有说到啊，在湾区，在洛杉矶的那三年的时光，你觉得还是？哦，旧金山，不好意思，旧金山的这个三年的时光也比较美好。那你当时有没有做一些你怎么，比如说你比较喜欢的活动呢？或者三年就一直是在高中学习吗？还有没有体验一些别的课程啊什么的？
课程，当时学校里有很多那种活动，就是社团，
嗯，
比如说什么那个时装设计叫 Fashion Club， 我当时参加了那个，就是
然后做了模特，
对对，有做过一次模特，然后其他时候就是在台下就是跟大家一起设计新的衣服什么的，
嗯哼，
对。
然后只是这一些社团吗？还有？
对，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就只参加了这个，因为其实当时高中的时候每天早上从8:30就要上第一节课，然后一直上到下午4:30才放学，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轻松，就相比来说大学要比高中轻松的挺多的，因为时间比较可调节
充裕，对对。
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就感觉也挺忙的，就也没有时间参加太多的其他的课外活动。
那说聊了过了你刚才说高中这段生活，因为毕竟你在这儿也待了有小6年了，对吧？
嗯，
那你觉得高中的那三年和现在大学的这三年，你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是性格上的改变呢，或者还是对生活的态度的一个转变呢？
我觉得更大的改变是性格上的改变吧。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其实经历了，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当时15岁刚出来跟就是不认识的人打交道，当时包括跟寄宿家庭也有一些矛盾什么的，还有学校里的各种事情都要自己处理嘛，我感觉自己这几年这4年高中生活之后变得就是处理事情上面更加成熟了，然后自己能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我就从刚才这个话一样，首先第一个呢，你说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姑娘，那因为其实可能在我这儿对内向的一个定义就是不爱说话，或者说平时喜欢一个人独处，但是我跟你打交道这么多次，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挺爱说话的一个小姑娘。
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熟人熟了之后就聊的就也停不下来，有什么说什么，非常直爽，但是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
不怎么爱说话，
不是太愿意说自己的一些事情。
那你也说过你当时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像跟寄宿家庭有矛盾，那方便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当时一个小女生会跟寄宿家庭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吗？
其实当时的寄宿家庭是中介介绍过去的。
也是一个美国家庭吗？
他们家就是这个寄宿爸爸他是来自古巴的，然后妈妈是美国人，然后感觉他们家庭条件其实算不错，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就是条条例例规，就是那些规矩非常多，甚至有点太过于严厉了。
严厉啊
！对，比如说什么洗澡不能超过15分钟啊，然后食物不能带到自己的房间啊，怎么样？
那确实对一个小女生来说是刚想放飞自我的时候，但在这时候有一些条约确实约束让你觉得哎呀挺过着挺不舒服的，是不是？
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嘛，就我去了人家家我也是就是按部就班的，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些条条例例还是有点太过分了，就人嘛就是要互相包容
弥补包容的。
对，
那后来你有跟他提吗？还是直接就是三年还是一直住在这块呢？
我当时在那个寄宿家庭住了1年之后，然后有一些不愉快就是没办法再调节了，所以我当时直接找了一个就是朋友介绍推荐就是住过的寄宿家庭，直接搬到新的那个地方了。然后那个家庭的话是爸妈都是菲律宾人，然后就有2个儿子，家庭气氛很好，然后再就是对我照顾也很好。后来我爸 我妈，因为他们每年几乎都会来美国，在我高中的时候他们就一年差不多要去两次，然后他们每次去就会给我寄宿家庭，一起吃饭啊聊天啊什么的，就也是慢慢成为了朋友，所以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好。现在的话就还是会有联系。
那像你刚才因为老提到爸爸妈妈嘛，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挺恋家的女生？难道家里独生子女吗？还是有一个其他的兄弟姐妹呢？
我有一个哥哥，今年
亲哥哥吗？
对，亲哥今年30岁了，已经有宝宝了。
哇，那跟你这个年龄差还差挺大的。
对啊，差了9岁。
其实我还挺羡慕那种能有一个哥哥的女生，因为以前老是说嘛，女生最羡慕的就是有个哥哥，然后男生最羡慕就是有一个妹妹，就时不时都能互相包容包容。
嗯，
那是不是从小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家庭环境，觉得自己还挺被宠爱的呢？
对的，我跟我哥差的比较多嘛，然后其实
差是年龄差的比较
多。对，年龄差。然后男生嘛，可能哥哥从小就是男生都会这样，就是不太愿意带比自己小很多的妹妹玩，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很成熟，玩的东西很酷，不愿意带你这种小屁孩一起。所以我小的时候，我每次叫我哥打扑克牌，他都说你别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大人一起玩，你不要加入我们。
不过其实你换位思考，因为你刚刚不说你哥哥大你9岁吗？你现在假如现在你20，你有一个小妹妹小弟弟11岁，刚刚就是刚上初中，确实有时候觉得哎，这个年龄代沟是挺大的。
还好，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有弟弟妹妹，我会觉得我很疼他们，可能姐姐的心思会细腻一点。
对对对，而且这么一说，所以你适合做教育教育专业的肯定得适合考虑这个孩子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嗯嗯，
那你刚才也有说到，就是从小可能哥哥就是那种不怎么爱带你玩，但你现在会觉得哎，挺羡慕自己有这样一个哥哥吗？
对，其实小的时候觉得说没什么感觉，但越长大了越觉得，就家人真的是一种，就兄妹真的是像如同手足一样。
对，
嗯，然后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跟我几个女同学就是关系不太融洽，
嗯，
然后发生了一些矛盾。我当时跟我哥讲，我哥就是也没问我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直接讲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帮忙什么的，我有些朋友还在湾区这个地方，你要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去帮助你们去协调。
嗯嗯，
当时我觉得挺感动。
家人就是那种可能朋友有时候安慰你啊或者鼓励你是用言语，但家人其实不需要言语，直接一个动作一个电话一个行为，要不要我过去。
是的，然后12年的时候，在我出国那会儿，刚出国那会儿，当时就是我爸妈嘛英文也不好，然后就安排我哥跟我一起来美国旅行，正好看一看湾区的高中嘛，最后做决定。
嗯嗯嗯，
然后我哥2012年我记得1月份吧，然后就陪我来了。然后来的第3天我们在中国城吃的晚饭海鲜炒饭，然后回酒店的路上他就说肚子疼，然后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回到酒店以后我就睡觉了。第二天他早上起来说，他说他肚子疼了一晚上，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大好，然后我们就找了我当时当地的监护人，就带他去医院挂了急诊。然后他就当时就被诊断就是那个急性阑尾炎，所以他当时就已经疼得没有办法了，就临时决定做手术了，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
在美国吗？
对的，就在湾区那里。然后我一个人在酒店，然后他跟我 QQ 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已经麻醉了，我现在要做手术了，你就睡觉该干嘛干嘛吧。然后后来这不是他做完手术在医院好像住了1个星期的院吧，然后我就自己去看的学校，然后看完之后我自己做的决定，所以后来才去了当时选的那个私立高中。
哦，你是先提前是去了一趟然后选择学校？
对。
哎，这样其实挺好，因为有时候很多学生他过来直接就爸妈说那就去那儿，他也不知道这个环境，但其实你还是要需要你先喜欢这个地方。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哥当时就陪我来美国，但是却发生了那么就是没想到的事情。
我明白明白。刚开始我以为你要说一件特别你哥哥对你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儿，怎么你这个思维突然蹦到了这个？那正好就说到我刚才这个话题，有没有之前你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兄妹情，你哥哥做过一个让你哎觉得真的是特别感谢上老天爷赐予了你一个哥哥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事情吧，还有之前就是高中那个跟朋友关系不太融洽的时候，他帮助我的时候，
毕竟哥哥嘛，还是就哪怕有了女朋友，可能自己的妹妹还是最疼的这样的。
嗯、对
那好了，刚才说了那么多家人的话题，再回到这个你的这个生活中，因为其实也刚才我也有提到，已经在西雅图待了快三年了。
嗯，
你来了三年，第三年有没有觉得最喜欢的一件事？
嗯、
就是你喜欢西雅图什么？你要不喜欢西雅图，直接说我不喜欢这儿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西雅图喜欢的话，也就是朋友吧。
嗯，
对，周边的人，他们能带给我快乐，
快乐。
嗯，因为天气不好嘛，平时其实也就是也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就是跟朋友们小聚一下，吃个饭什么的，会让心情好很多。
嗯、所以你平时喜欢就是经常跟朋友聚吗？还是喜欢那种朋友聚玩的特别嗨的那种？
嗯，我不是一个太嗨的人。就是偶尔聚一下吃个饭这样看个电影
然后聊聊天转换一下心情
对
能看出来从你今儿这聊天能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很内向的姑娘因为一般其实要说到外向的女生估计大晚上玩的可嗨了又这唱歌吧又喝酒吧其实你刚才有说到那你说如果你想变成一个外向的女生吗
也不想
嗯为什么呢
觉得
做自己
因为这就对啊因为这就是我太难改了
对
我也知道
那如果你突然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跟你这性格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合你会愿意他改变自己吗
我觉得可能会吧但是其实我现在很清楚就是如果我有喜欢的人我应该喜欢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玩心很重或者是跟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那种
那你从头就拒绝
我可能也不会对他有好感
哎，那说到这个话题就咱们就慢慢延伸下去就聊到了这一块因为其实女生嘛女生的心思都会想很多那对于一个喜欢男生的一个标准你的内心里会对一个你的未来的另一半会有一个这样的标准吗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啊，我就会希望找一个和自己这个背景比较像的。
嗯，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这话说的可能不大好听，但是我就不会找一个，比如说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外这大学经历的四年，可能跟他经历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可能在这块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一个标准。我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对这个另一半的标准呢？
我倒没有这个。就是国内大学或国外大学这个标准，
我刚刚就举个例子。
对，对，但是我应该也会找一个，就是最起码本科毕业生，这个教育程度还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其次就是价值观相同，三观相同吧。
嗯。
然后呢，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嗯。
再就是两个人的家庭背景
也比较匹配一点。
对对对。
那你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嘛因为一般我之前我记得我有问过其他嘉宾然后女生说没要求但结果自己在那个选男朋友的时候哎呀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那不行但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正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你这些标准最后都不是标准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以前就是老觉得咱们这个身高，因为西南也是跟我身高一样高，快一米七五的女生都想着这个男生得找一个1.80米以上的。真的，我高中就这么想，我说怎么着得找一个至少比我爸高的。但其实后来慢慢发现，你如果又想让人身高高，又想和你搭，其实真的压根没有多少。
对对对。
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要求啊标准就慢慢降低了，是不是？
没错，是这样。
那我先稍微打断你啊，咱们这段精彩的话题之后再聊。我们先稍微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 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Hello， 各位收音节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这里是礼拜四的晚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您的主播米梦迪。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很甜美的姑娘，但是一个自称自己很内向的姑娘。一听她的口音您肯定就知道是来自山东，对吧？山东哪里啊？
青岛。
刚开始，其实我刚开始认识新南的时候，他稍微一点口音没有太听出来，但刚才跟你聊了这个小20分钟，确实这青岛味挺浓的。
真的吗？
真的，就有时候青岛人说话，他那个像北京人儿化音，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青岛的朋友，还是哪儿东营的朋友，说那个，就比如打个比方，说去图书馆，我给你，占个座儿，哎，好像也不是。图书馆儿，
其实有的时候我感觉山东话跟北京话还是
有点像的、
嗯、
但是好像就是你这有几个这个音调跟我认识的几个青岛啊或者哪儿的山东朋友确实有那么一点相近。
对，因为山东其实还是分很多地区嘛，就每个地区还是有自己的方言，也不大一样。
那你从小就是出生在是青岛是吧？
对，是青岛。
那有搬过家吗？
有搬过4次这样吧。
哇，
嗯，
搬到哪儿去了？
就都是在青岛。
哦，没有出过山东。
没有。
刚开始你说搬过4次，我以为这个山东待一会儿，那个哪儿上海待一会儿。那说明是一个很地地道道的北方姑娘。
嗯，
那刚才咱们也有聊到这个，上一个话题是聊到了这个可能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嗯，
然后刚才新南也是广告期间跟我说到了这个身高方面。那后来你对身高没要求了吗？
没有了。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对对，其实真的这个我觉得一个人的外在和内在可能我还是先会考虑他的内在多一点，就比如这个人他的就像你说的这个价值观跟我一不一样，然后他的性格跟我一不一样，其实这个外在不管他什么单眼皮双眼皮多高，我现在也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对，其实高中的时候感觉当时15、16的时候嘛，或者是未成年之前，感觉更注重的是一个男生的外貌，就他好看我会对他有好感，哎，他穿衣服帅我觉得对。但是到了大学可能慢慢的我就感觉也是内在比外在要重要很多。
对，而且尤其是可能出了国更明显，你到了这个环境发现很多人的一些他的言语啊或者他的动作，哇，就是你想象不到那种。再换一句话，这个老话就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话。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在国外读书，大家可能价值观三观会比较投机一点，就相比起在国内就是一直读书到毕业的人。
没错、嗯、就有时候我也是回国啊，因为我当时毕竟初高中是在一个公立学校嘛，然后也有很多这个高考了的朋友，
嗯，
就他们的听到咱们口中讲的这件事，他们有时候都觉得挺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没错，
是不是？就有时候，比如说聊到一个什么话题啊，你为什么还你们这儿还会有人这么想这个事情？
嗯嗯，
那其实像有像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这样的人，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吗？我这话可能说的不大明确。就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现在一些网上的一些。言论啊，或者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朋友圈啊，用微博啊，用这个美国这个 Instagram， 就会不会他的一些其他别人的一些样貌啊或者是行为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呢？还是没明白我这个话题。
我觉得多少会一点吧、
嗯、
就是人们不可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对，
但是相反来说，你知道了别人怎么看你，你反而知道自己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去改，去变得更好。
那可是你说到这个别人就是对你的一些就是怎么说看法，可是如果真的是朋友，为什么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就不好的看法呢？
那可能还是关系不到位。
哦，关系不到位，
太塑料了。
也是确实是，因为其实现在怎么说呢，我感觉一个圈的女生她会越来越的像，不管是她的这个样貌上这个从化妆啊什么就明白，她的一些穿衣打扮或者是去经常哪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在社会里这样社交圈会越来越小，导致 一类人嘛，他会越来越像。
对，
但其实你希望成为他们其中一个，还是宁愿希望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想做自己这样的一个女生？我感觉你是我说的第二种。
其实还好，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女生之间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就变得很相似无所谓。我觉得别人模仿你做什么从来不是个坏事，包括其实我现在最好的朋友也都还是从小学玩到现在的，有两个女生，就是我们三个人一直玩到现在，都是关系非常好。平时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他们联系吧，但是一回国一见面就感觉，还是以前的
亲人一样，
还是以前的感觉，
很能明白你那
不会改变，
对
对，
确实，
嗯，
而且就是这种反而是越熟的朋友，他不会经常平时老是跟你这联系，但反而一见面就是哎呀什么话你都愿意跟他讲，
对对。
那像新南，比如说啊，你在接触朋友的时候，因为你也说自己比较内向，但是你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会主动把自己一些故事讲给这个朋友呢？因为你也说过自己其实不是特别擅长社交这种的，但是肯定朋友嘛，你就是得社交才能社交出来的。
我是不擅长社交，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可能比较容易交心，比较就是过于直爽，所以一般我觉得能说得来的朋友，就是有话题聊的时候，我就会
多说话一些，
对，多说话一些。
然后像那种怎么说呢，可能第一面就觉得不是一路人这种的，可能之后就
这个是有感觉的。其实女生有的时候见另一个女生，她会知道她们俩是不是一路人。
对，我能明白，就女生的那种感觉，就她不会说出来，但是其实内心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那有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朋友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北方的女孩都比较好面子，会不会因为面子上反而耽误了自己一些事情？就怎么说啊，你拿我举个例子，因为我经常其实我这人就比较好说话，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因为别人我放弃了自己一些事情。就比如说这朋友约着吃饭，哪怕自己再忙，我也会选择跟朋友先吃饭。
我也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因为面子嘛，就别人可能想请你帮个忙啊什么的，但其实自己真的是有事，但是不好推脱，就是因为面子。其实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咱们这样性格得稍微改一改，因为有时候刚开始我说我觉得哎呀就是一好心人叫什么热心肠嘛，但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说，你一旦你踏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踏入了这个工作，而且尤其是在国内，就这种的会经常发生，但有时候你不能老是为了别人放弃了自己这样。
对对，
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相关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这个还没有。
反正我也是都是听我妈妈讲的一些道理，人生道理，然后再慢慢的踏入这个社会，慢慢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的。
然后咱们刚才也有说到稍微面子上这个问题，那正好聊到这个话题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北方的姑娘可能都是会比较考虑面子，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南北方差异这样挺不一样？就其实我觉得南方的一些姑娘可能不会那么注重这样的感受，或者说她在外面跟她的男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让男生倍儿有面儿，但是北方的姑娘可能就会特别考虑对方的感受。
其实我感觉我的认知跟你是相反的，就我觉得从我高中到现在，我反而还觉得南方的姑娘在外面就比较比起北方的女生可能会更小鸟依人一点，就更给男生面子一点，但北方的姑娘就大大咧咧的嘛，就比较直爽。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南北。因为你像现在其实无论是我从在美国读高中还是现在在大学，我感觉其实广州人他们都是一个圈子，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广州人只跟广州人玩。
我也发现
对于语言啊食物啊文化这方面，可能就他们比较喜欢成群结伴。
确实，而且我感觉唯一一个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见一块儿都见面在一块儿都说粤语。可能他们一听哎你说粤语就拉你过来了。
对对，因为我们确实也听不懂嘛。
但你说广州算南方吗？我心里的南北方差异的这个南方，我总是停留在江浙啊或者上海这一片。
嗯，
是不是？但广州的人我可能还真的接触比较 我还真没那么多。难道你当时高中的时候都是广州的朋友比较多？
对，广东的那边的就挺多的，深圳啊、广州这些。
嗯嗯、
对，就还其实占中国人的大多数诶，在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会不会因为广东、广州那边去加州的比较多，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确实
会的。其实现在出国，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就我出来之后，我发现青岛的，就是同学也非常多。
对对对，我也是认识了很多山东的朋友。
嗯，
在我这儿，山东人我唯一一个印象就特别实在、特实诚。这好像是那个经常上微博上热搜的，说全国哪个地区人最实在、最实诚，真的是山东人。
能喝吗？
山东人是因为能喝才，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就是我觉得是人品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人的性格的问题。
嗯、
你像，就他每个地区嘛都有一个词儿，像东北的就是那种特别豪爽
，
对对对。然后山东就是特别实诚，那我还真不知道像北京有什么词儿能定义。
霸气吧，
北京应该不会，反正北京的女孩一般都老拿那个大大咧咧定义、
嗯、对，
你觉得你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生吗？
我觉得我是的。
怎么，在哪个方面？是生活上的还是平时的这个细节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处朋友的时候吧，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嗯、
没有必要就是跟别人怎么你去装一下，背后捯饬人家一下。
哦，就是那个，我明白那个，就是有心机这种就不会。
就是、对，有什么说什么吗？
一样一样，因为有时候我也想，没有另外一个想法去考虑，哎，我怎么着能那样？
对，
怪不得都说山东的人实诚就在这儿。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奇怪一个特点，因为我当时大一接触那些山东朋友嘛，
嗯、
而且山东人我觉得很低调。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从社交圈你就能看出来，山东人都不怎么爱用这个朋友圈。就认识好多好多，尤其是山东的男生是一个极大的特点，山东男生我感觉没有朋友圈。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也都有不用朋友圈的吧。
我就感觉，我一直觉得是因为山东人是低调嘛，总是朋友圈没有，哎，那个哪个社交圈都没有，
朋友圈没有可能代表在忙些别的
啊，那也有可能，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社交平台，我发现用这个朋友圈的人还越来越少了。
嗯、
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是的。
刚开始，尤其刚开始这个腾讯刚出来这个微信的时候，我记得可能高中嘛，咱们也经常爱发呀什么的，经常用。现在我觉得，尤其越到大了，这个大家在这个公开的社交平台上发言啊，或者是还都不算太多。
对。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他一条朋友圈没有。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不发朋友圈啊？他说，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每天发这些东西给别人看，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东西上。他说有这些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多去做点题，然后忙一忙考试、背背题这种的，就是把更多时间投资在自己身上。他觉得那个东西，朋友圈可能会让自己变得更浮躁。
嗯，确实。因为我现在就把朋友圈关了，我也不知道，就尤其是你关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与这个社会隔离了。但是呢，你如果你又不给别人怎么说呢，不看别人生活，就感觉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断了。我有时候就会挺矛盾的，因为确实我也是感觉，我就怕别人的一些生活会让你变得很浮躁，但是感觉如果你和别人生活又没有关系了，我就怕这个朋友间的感情会断。
对，其实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微信里面有好几百甚至上千的好友，但平时可能连话都不讲一句，就是通过朋友圈你发一条，对，他点赞你，他评论你，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们才会沟通，才会促进关系，这可能也是唯一的一种方式。
而且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个不活跃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好友乱七八糟太多了，尤其是像那个什么外卖啊、微商啊，就乱七八糟，也不好弄分组，所以就麻烦，反而就不那什么。刚才现在你说到你一个朋友那个这个言语，我猜这一定是个男生，是不是？
对的，
因为我发现男生就不怎么注重这个别人的看法或什么，但反而女生就可能会哎心思多一点。因为我这边也是很多男性朋友，就是也是半年一年不更一次朋友圈，然后出去旅游也不发，然后他们说哎无所谓，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对，他们可能真的是用心在享受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时候女生可能需要 去怎么说呢，弥补改变一点。
对，有人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男生其实比女生往往更能耐得住寂寞。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当时也是男性朋友，他分手了，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他之前的学习成绩非常差，他大一的时候 GPA 都很低，然后他们分手之后，后来他就一个人就一直在慢慢努力调节，然后调节最后就是 GPA 非常高，然后升上了他想进的专业，然后变得非常好，
就特别就那话怎么说，变得特别有上进心。
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男生比女生更能耐得住寂寞。
那说到刚刚这个话题，如果你这时候你会选择做什么呢？就如果你是突然一下子现在很寂寞，或者说因为一些什么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感情上一些事情，现在人比较想一个人多待的，你会怎么去充实自己的生活呢？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容易能忍得住寂寞的人，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比较闲，就想找点事情做。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会先跟我父母沟通吧，因为这种事情我一般都跟我妈讲。我觉得我妈跟我说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动力，就一下子好像恢复好了一样。
然后其次，但是你跟妈妈说完，妈妈也不能第一时间来陪你，你会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稍微充实一点，不让自己去有那么多别的心思呢？
就很简单，就努力忙起来，跟朋友吃饭啊，多出去，就不要总待在家里。
这个我很认同。
然后再就是可以就是用电子书啊，阅读什么的，静下来。
对对，
练毛笔字啊，什么针织线啊都可以，我之前都试过。写钢笔字啊，字帖什么的。
那现在觉得有用吗？
现在好多了，所以不会再做那些了。再就是其实每天写日记也挺重要的，把自己的不开心都写出来，或者每天觉得自己有幸福感的事情写下来，都记录一下，才会觉得你这一天没有白忙活，你的内心又得到什么改变了。
从你刚才说这句话，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你就是不管以后再怎么外面的世界再怎么烦躁，你一回到家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心还是会静下来。
对，我现在最想的就是我内心变得强大一点，以后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心里还是不浮躁的。
对，
就不要被周围的事情改变，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内心比较脆弱，我也一直想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强大一点。
其实女生刚开始内心都比较脆弱，但是一旦是她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了，她就会变得强大，就在你受伤的那个地方她会变得很强大。
对，这都是必然的嘛。
对，所以嘛，应该多踏出社会，多经历经历是好的。
嗯嗯，
因为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就怕那种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什么问题让你受挫，你站不起来，这个是最怕发生的。
对，
但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刚才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你比较内向嘛，我就怕你有的时候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待着就找不出一些开心的方式，就所以会一直很郁闷。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平时也肯定是还是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快乐很充实的，是不是？
对，就是当我发现自己这个缺点的时候，我一定会要想出办法去让它改变，因为我不能让自己我不允许让自己一直处于在这样一个压抑就是比较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样的话负能量积攒时间长了，对
心
理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对，
人一旦心情不好了，就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感觉也
没有动力
不顺利。
对,
对，所以一定要也要改变它。
也谢谢欣娜刚刚给大家分享这些好的改变心情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再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西城夜话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播李梦迪。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华大山东青岛的朋友，西南。刚才节目的前三分之二也聊了很多，也聊到了一些生活方面呀、故事方面的。那最后这20分钟呢，我想聊一聊西南喜欢聊的话题，因为我感觉现在经常出去旅行啊，是不是隔三差五的这个飞哪哪哪，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姑娘吗？
嗯，是的。
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你这方面的话题，但是一直没找到一个好的突破口，突破这个话题啊。那怎么说呢？这个先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旅游去过那么多地方了，最喜欢哪个城市或最喜欢哪个国家呀？
最喜欢的城市啊，应该是夏威夷。
嗯，为什么喜欢呢？
就觉得那个地方，第一是真的很美啊，无论从风景来说，还是这个人情来说，都是非常美丽。然后再就是感觉去了以后，这个状态，人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心情完全就不一样。因为其实去的人也基本上都是度假的嘛，大家也都非常休闲啊、轻松啊什么的，你就会被他们带到一种那种真正的旅游模式里面。然后再就是自然风光真的可以让你觉得特别美。
因为我也有去过夏威夷两次嘛，我就觉得每一次我去那儿，我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去完之后想，哎，大学就在夏威夷上得了。但是后来第二次去，可能我觉得这个旅游也是跟你跟这个谁去，不同的人也会让你这个心情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现在夏威夷是去了哪些地方？欧胡岛还是夏威夷大岛？哪里？
我就是去的 Honolulu， 我去了两次，一次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跟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的。
嗯嗯。
第二次去就是去年的3月份春假的时候去的，都是去的 Honolulu 这一个地方。我想着说下次再去的话就去大岛啊，这种就是有自然风景的地方再去看一下。
那去 Honolulu 的时候最喜欢夏威夷的哪一点呢？因为怎么说呢，像我举例啊，我就其实最喜欢的是，我反而不是喜欢海，我就喜欢夏威夷它那个民俗文化，就是那个草裙舞。
嗯，
每当我一听到那个它那个吉他，不叫吉他，叫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叫什么，就是一种它的那夏威夷一种吉他，它弹出来那个音乐和它那儿的当地人跳那个舞，我就觉得我感觉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不知道你最喜欢夏威夷在哪里呢？
我喜欢夏威夷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夏天，有太阳嘛，我感觉夏威夷就像是一个四季都是有太阳都很温暖的地方。对，然后去了就可以穿裙子啊什么的，也觉得心情很好。然后再就是日料非常好吃。对，
这个你说的太对。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夏威夷日料是全美国最好吃的日本料理的地方。那现在之前有去过日本吗？
没有，非常想去。
那你可以，这要么就这个Winter 的时候可能来不及的，要不明年的这个暑假可以去，因为日本离中国很近嘛。
对，
你回国的时候就可以办一个日本签证就去了。因为其实日本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喜欢夏威夷，那我觉得你肯定一定会喜欢日本。
对，
因为日本这个地方虽然太阳没有夏威夷多，但是它那块的也是能让你心情就特别好的一个转换。
嗯，
因为你刚才也有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让一个人心情变得更开心，其实旅游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旅游吧，其实你多出去走走，哪怕是你接触很少的人，但是只要接触新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开阔，你的思路很开阔，你的心情很开阔，你就觉得这世界其实很大，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烦心的。
对，就是世界很美好，你还不如，你干嘛天天在家待着，是不是还不如多出去看看，静静心。
对，再就是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其实女孩本来就应该开开眼界，
对，
就能多出去走走就多出去走走，长见识什么的。
嗯嗯。那像你平时如果你选择旅游的这个目的地，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比如说你是愿意选择那种繁华的都市呢，还是喜欢那种一个安安静静特别文艺的地方，还是那种像夏威夷这样海滩，就是海边沙滩这样的特别怎么说让人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环境。
嗯嗯，就是我其实是比较喜欢
首先要看它的天气嘛，温度。你像可能大家都喜欢去海南三亚的原因是因为它四季如春嘛，那夏威夷其实也是一样。对，
那你之前有去过哪些你觉得哎呀很有挑战性的旅游的目的地吗？就比如你去了这儿永生难忘。
其实我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开学之前，我跟我爸妈我哥一起去了一趟欧洲，当时去了奥地利、维也纳、柏林这些地方转了转，还有布拉格、捷克这种就是很有
很文艺
很有对很有特色的一些城市。当时其实去的时候觉得想象的还挺好的，因为也是第一次去欧洲，但是当时其实去的时候，因为那些小城市没有特别好的酒店，就住的也就是那种类似于民宿什么的，其实就是环境就是一般。对，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出去住的话酒店条件一定要好一点，这样会让我心情变得好。所以我去了还是有点失望的，我觉得那种城市没有很好的酒店，可能比不上国内的这种旅游景点就是搭配的这种设施配套什么的。然后再就是那些地方其实就是很古香古色，有它的文化，但是我个人可能不太喜欢去那种比较有历史性的文化的这种地方，我还是比较喜欢
现代一点。
对，像夏威夷这种现代的，算不上大都市，但是让人很轻松、很能放松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后来呢？你后来的心情有没有改变呢？因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跟我家里人去，所以我就是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爸妈平时也挺忙的，我哥再加上他结婚了之后，我们就几乎就没有出去一起家庭旅过游了。所以去年也是。他结婚之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国外嘛，就觉得心情也非常好，
很难得的一次家庭团体的旅行。
对， 对，
那像啊你刚才说的欧洲那几个地方，它的一些文化呀或者风土人情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呢？
布拉格广场吧，
那蔡依林的那首歌。
那个广场确实是挺美的，就全都是那种古式建筑啊，然后中间有来自各地的游客，就在哪里你都会看到中国的游客在那儿拍照，
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
刚才有说到啊，去过那么多地方，那现在有没有这一生你一定要去的某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想一定要去看一次极光，到现在我也没有去看极光，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想去看极光，就心里从小就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觉得极光一定是要跟自己最心爱的那个人一起去的吧。
为什么呢？你看过吗？
没有，没看过。想象是这么想象的。我觉得特别浪漫嘛，因为
但是其实这挺难得的，如果真的碰上了，可能就是像那个流星雨那会儿一起去看流星雨那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未来的那一个人。
对，其实我目前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去的地方，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怀旧，我会想说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多去夏威夷，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然后再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漂亮的地方嘛，抖音上面刷的很多
带你去旅行
都好想去。
那像你刚才有说到想夏威夷又重新去一遍，因为我觉得因为从今天这一小时聊天，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蛮喜欢体验新鲜事情的人，但是你刚刚又这么说，难道你是很喜欢去怀旧你很喜欢的这些东西吗？
对，是的，是有这部分原因。
那平时你也是喜欢多听听一些老的歌曲呢，看看翻翻旧的照片？
歌曲倒是不至于，但是电视剧什么的我很喜欢再看第二遍，如果第一遍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非常好的话我会再看第二遍。比如当时我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两部电视剧，一个是离婚律师，还有一个是我的前半生，
两个我都看过。
对，我觉得太好看了，太经典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无聊，我还会再去从第一集慢慢慢慢往后看，我还是觉得很享受。
那怎么说呢，一定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嗯，
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你可能会考虑以前的事情比较多一点。
对，
是不是？
对，
那咱们快到这个节目的最后10分钟啊，聊一聊之后未来今后的一些打算吧，因为今天咱们也聊了很多很多故事。
嗯，
那像新南马上你还有一年毕业哈，
对，
大学上完之后有什么打算呢，或者是目标？因为我觉得人总是需要一点点小的目标，虽然大的目标可能很难去制定，但是一些小的目标可能还是需要给自己的生活多一些鼓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呢？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读研还没确定下来， 如果不读研的话，想先回国，
发展一段时间。
对，想先回国发展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就是从事也是从事教育方面的那个职业吧。
确实，我感觉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是很内向，不是很愿意跟别人这样特别 social 人，我觉得还是确实是做教育还是蛮适合的。
对，因为其实我考虑到一点，我觉得跟孩子接触嘛，因为他们是最纯洁最天真的，就是跟他们打交道真的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
确实，
其实就相比一些其他职业来讲，有一些职场的一些
勾心斗角。 对，明白，
我觉得会简单一些。
那你还是比较偏向于做这种早教是不是？
嗯，对，儿童早教。
那像你刚才又说到啊，之后想回国发展，那是不是也有一些考虑到家里的因素呢？
对，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我的家庭，我爸妈也非常就是溺爱我嘛。
嗯。
然后再加上我有哥哥嘛，他从小也是很照顾我、很保护我那种的，所以我就非常恋家。对，我想回去发展，一个也是因为就是想陪在爸妈身边。
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最后选择哪一条路，真的一定要选择你最喜欢那一条。也没有人说读不读研到底是对还是错，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你也无法去就是指挥或者是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走这条路。
对，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 follow your heart。 所以也希望怎么说呢，希望能拿你用这剩下两年，因为大三还有两年的，不着急。
嗯，
其实这两年我觉得你能想清楚很多事情，真的。
对，
因为其实我去年像你这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想过，哎呦，我这个之后该怎么办。但是一定到一个节骨眼上了，你会突然明白什么是你现在最需要的，什么是你现在最重要的。
对，其实我想我现在想这么多以后的事情，也是被就是身边的人影响。
嗯，
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他非常明确他的目标，他正在朝着他的目标努力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也会被影响变得越来越好的，就是走向一个正轨吧。
所以人都需要有一个正能量的朋友啊。
对，
什么的。
对，
这样才能带动你。如果你天天周围都是那种叫什么酒肉朋友的话，每天除了喝酒，我觉得可能这生活也没有其他别的事情做了。
是的，
所以确实不管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交一个正能量的朋友，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动力。
嗯，
所以像欣楠今天聊了这么多了，你刚才也有说过你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忙碌起来，那你觉得如果你来电台做主播能不能稍微有一点改变呢？其实像怎么说呢，像我不是来非要拉你今天来，就是正好你今儿不是聊到这个了吗？其实刚开始我为什么想一直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我能跟你跟一个人聊的这一个小时中，可能我就觉得哎呀，他的一些观念确实能影响我，能让我有一些改变。或者说有时候一些话你不能在私下里说，但反而一公开你就说得很，有些说得很对，就会让你很受益。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可以让你就是变得认识很多新的人，其实是个好事。就是平时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拿出这一个小时来去跟别人讲话，一直不断的讲，因为大家现在如果是即使是朋友在一起聚会，隔个十几分钟可能就看手机，然后就两个人就都不讲话，就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机会两个人静下心来面对面的去这样纯粹沟通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有时候真的是这一个小时我就真的交到了真心的朋友，像我觉得我今天就跟你走心了。因为其实有时候很难，你要说真的就一顿饭还有别人很难聊一些这样的话题，反而是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这一小时能让人觉得这人可能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
对，其实我本来这个时候都应该困了躺在床上，但我觉得今天晚上一点也不困。
所以首先很感谢今天欣楠能腾出这一个小时给我。而且能一般我请来嘉宾能到十二点不困的很少。真的，其实有一次我记得刚开始我倒时差回来做节目，然后到这会儿了，然后我因为困得实在不行了，我都忘了自己跟嘉宾到底要聊什么了。像那时候的脑子已经不转了。后来那个嘉宾下了这个节目跟我说，老米你今天怎么不一样？我说怎么了？你聊的话题好不大对劲。后来那节目我也没敢自己重听，我也不知道后来说什么了。
是变成他是主持问你了吗？
怎么说呢，不是这方面，就是聊的内容就是有点怪，就是怎么说呢，都能聊到这个男的比如说又蹦迪又这个玩的嗨的，然后就各种肆无忌惮的话题我全说出去了。所以后来我想不行，这个还得再为人保持清醒的时候。那像你平时这一点都是准备洗洗睡吗，还是在家里稍微的干一些喜欢的事情？
我是一个不能熬夜的人，其实我从小就不能熬夜。我记得以前我们家过年的时候看春晚，我爸妈他们那些老辈从来都是就是可能中年人吧，就是都是喜欢熬到就是这个节目结束然后再打牌什么的，一直
在放炮。
对，就是熬到第二天我就不行，我就每次春晚看不完我就困的，我是不是能熬夜的人。
那说明你喜欢白天多一点
啊。 对，我非常喜欢白天。
有时其实刚开始我还没出国的时候我也特喜欢白天阳光嘛，明白。但反而后来尤其到我国外我特别喜欢夜晚，因为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反而晚上能让你想很多事情，但白天就你的思维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晚上能静下来是吧。
对，尤其是我其实我当时最喜欢的是那种晚上，因为一会儿你就回去就能感受到十二点开那个i90、
嗯，
没有任何车，然后你放首歌你开回去那个感觉真的是一个人很不一样，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能想很多事情，
就晚上越近你在床上越睡不着，越想多了就越失眠。
对，所以咱也不能想太多，每天这个还是需要开开心心一点，
晚上就不能想太多事情，因为晚上人的这个大脑感觉如果想的一些事情也是做的不对的就是决定，所以最好不要在晚上做决定嘛。
那晚上有时候想了找你一回头找你来聊聊天。那好了好了，咱们回到正轨啊。然后最后真的很感谢新南今天能来到我的节目做客，
嗯，
然后也希望新南这最后的怎么最后的两个月吧，2018两个月能实现自己2018年的梦想。
谢谢，希望你也是。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她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并不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伤